我们来一起念本周的金句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，那我们一起来念两遍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的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，我们再念一遍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了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的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。好，那我们的儿童可以到楼下开始进行主日学。今天的经节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八节和二十四节，这由我来读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，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洞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他却回答说，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他们问他说，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的这事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已经是出死入生了。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信息是起来，就由王长明牧师带给我们今天的信息。
好，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心里面充满着感谢，在这个寒冷的天气当中，你还是聚集我们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爱你。主，因为你先爱了我们。我们也特别为有困难的、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，今天不能够在我们的当中，主啊，求你特别看顾保守他们。主，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，也是随时都在寻找我们。愿意主，今天我们凡来到你面前的，愿意你都看顾我们的心，叫我们里面得到满足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年我想和弟兄姐妹来分享约翰福音当中的神迹。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很不赞成这圣经当中这些神迹都是不可信的，可是我们相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实在知道神随时都会行他自己所行的事，是超乎人理智所能够明白的。所以今天我和大家所思想的这个神迹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。所以你看到这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呢，它记载的它不是说神迹，它叫一个 sign 就是一个记号。从这个神迹的当中，这个记号的当中，你能够怎么样的去认识神，好像我们走路一样，我们从前是要看地图的，是不是？你要到哪里去一定要有一个地图，你出去旅行一定要有一个地图。那现在进步，现在有 GPS， 所以你可以听啊，你可以听也可以看，所以这个很重要的。所以你认识神，走神的道路，一定要有一些 sign 在那里。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些圣经我很喜欢，就是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罪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要听啊！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听很重要，要听要看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这个约翰福音，我常常和大家讲，一直也在讲约翰福音，这个老约翰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写的这本书，他写的是他的感动，他感觉什么是重要，他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。所以他在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记着七个神迹，七个，有七个我是啊，有机会我和大家再讲我是，他有七个我是，你可以在约翰福音找出来。他就写到最后，他说单记这些事，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这是到了20章最后一节，他告诉一个总结，他说的这个话，叫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有可以得永生的。所以他这七个 sign 叫我们能够看到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，叫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走神的道路。在这里他特别记载着说，这是以后，这是前面一个，这是第二个神迹啊，行了以后，那接着他就是就到了犹大人的一个节气啊，有人说是可能是逾越节啊，有人说是也是和上一次的距离呢，那个神迹已经大概约有一年的时间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是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啊，有一个就是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比斯达，旁边有五个廊子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在这里说耶稣叫我们特别思想到他在去耶路撒冷，他到这个地方叫比斯达池子。这比斯达是什么意思呢？有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，他讲的那就 Bethesda， 这个是就是 Bethlehem， 我们晓得 Bethlehem 都晓得伯利恒，伯利恒是什么意思呢？ Beth 就是个家的， Bethlehem 就是粮食之家， 这 Bethda 这个是就是怜悯之家 Mercy The House of Mercy 就是一个怜悯之家，所以我们看着很有意思，在这个地方怜悯之家这里，他就是有许多许多很可怜的人，在那是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看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晓得这个名字就是怜悯之家，就是很多可怜的人。耶稣常常是到一些很需要帮助的地方。今天我们在这里，就是也是想到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常常的看见，能够注意到耶稣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当中。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要看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所以耶稣就自己自动的要往那里去，他不是单单是到一些能够供应他东西的，或者是一些法利赛人的家，他们很有钱呐、啊，一些税吏的家，他们很有钱，不是单单到他这些地方去，他是特别要到那些有需要的地方去。好，我们看见在这里，在耶路撒冷靠近央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比斯达，这是 The House of Mercy， 在旁边有五个廊子。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，在这许多病人，我们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了，我们就看见那么多的人的当中，耶稣特别找到一个人，38年。在这里我不得不和大家解释一下，有人解经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很有意思。有人这特别强调叫五个柱子，五个柱子是什么呢？你们要注意到五个柱子是什么呢？因为有的时候不晓得，这是一种寓意解经法。寓意解经法的就是说，他们从这个地方看呢，这五个柱子是代表五个律法书，五本律法书，就是摩西五经了、这是人在摩西五经之下，就是都是瘫痪的嘛，没有一个人守律法的嘛，是不是？那个守律法能守得住啊？守不住，都犯了罪，就是刚刚叫我们犯的，所以有人这样解经解得很有意思。可是我们在这里不必从这里发展我们的思想，那38年怎么解释？有人解释寓意解经就法是叫怎么解释呢？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38年，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解经法哈，就是38年在流浪，一直在转，没有出路的，这个很有意思。对于这个摊子来讲，也是讲得很有道理，可是你要在这时候发展呢，这个解经法可能有一种的错误，有的时候会解释得很错误，有的时候会解释得很好，有的时候圣经需要寓意解经法，需要，若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。可是有的时候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，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，多少是按照圣经本身来解释圣经，这是很好的。这38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。你感觉一个病人，他就不是说病了，我就病了3个礼拜，我就受不了了，我就没有办法。所以我的儿子常常讲，你这家伙，我王世梅上讲吃药，我就吃药，这个什么，在我吃了好多的药。你咳嗽了吗？咳嗽我就吃罗巴他森嘛，罗巴他森白天吃了，晚上也吃这个吃 night 的罗巴他森，吃了以后不行，又吃 Zyrtec， 今儿太可这不行，又吃安眠药睡不着，睡吃安眠药，我吃了好多药在这一吃。所以我的儿子说不行，你这样子吃药吃太多。可是我就感觉到有一个从前在台大的化学系毕业以后到 medicine 读 PhD 一个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我咳嗽的好难过，整瓶的罗他生我整个的喝下去还是咳嗽。我就感觉到，哦，他的本领很大，一瓶啊一都喝下去，咳难过就喝，因为喝的多就解决问题了，还是不行。我们不乱吃药，我也是这样，不行，睡不着，咳嗽睡不着，一睡着就不咳嗽了嘛。所以我就是吃了好多Zyrtec、Robitussin， 还很多的这个安眠药也吃了，就是啊吃了好多的，啊结果头昏昏脑脑的，所以儿子往什么看，就是说你不行这个样子，你吃药吃太多，可是我难过，就磕他好受不了嘛。我告诉大家，我在病了这三个礼拜，我就受不了38年。你怎么看他这个样子？耶稣就看到他需要。耶稣看到他，在这里我们看就是实在的，在这里。他这一世也许慢慢也就习惯了，你感觉久病了很久了，他也有耐心了，他也就是安于现状，病就病了，每天就抬到那里去，别人能够怜悯他，他就得一点东西可以维持生活。有很多人就是到了圣殿去敬拜的时候，特别对这些病人需要怜悯的，他就给一点钱啊或者什么，你看到很多的这样的情形。我们特别在这里看到耶稣看见了他，就对他说了，他说知道，耶稣知道他病了很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我们知道这个话，你感觉是不是废话？谁不愿意痊愈啊？你要问他你要痊愈吗？这个话就是我们就讲，耶稣这个话是要特别启发他，叫他知道，提醒他，你要痊愈吗？我们在一种很就是无奈的一种环境里面，我们感觉到没有盼望了。有人问我，我们也感觉到也没有办法了，怎么能够好？已经38年了，你问我能够痊愈吗？当然我愿意痊愈，可是没有办法吗？他有他的理由，他告诉耶稣说，他说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我们看到在这里他是有理由的，因为他在那躺着，他不能够动，他是在这个小字里面，你看到说当着这个水冻的时候，天使搅动水冻的时候，第一个下去的一定得医治。我们不晓得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，我们相信这讲的是一个事实，当着第一个人下去就痊愈了。可是他是一个瘫子，没有人帮助他，他怎么样可以第一个下去呢？这不可能的事嘛。所以他是一个绝望的人。我常常听到这个不止一次，神保罗牧师很高兴讲这一段圣经啊，他很高兴讲，他一讲到他是 hopeless helpless 啊，我们 hopeless helpless 叫无助无望的一个环境， 在这种的环境里面没有帮助，他们也没有人帮助他，他一点希望也没有了，他就在那等着，说就是这个样子活下去，一直到死就算了，就是这样的情形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你要是要与义结经法的话，那些在以色列人他在38年在旷野里头转来转去转来转去，也就是没有办法了。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，耶稣给我们希望，耶稣给我们希望。他就讲了耶稣在这个时候，在他无助无望的当中，耶稣说起来。哦，这个是不是说你可以试试看可不可以起来啊，不是的，耶稣说起来。这个人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到他说，这耶稣对他说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走了。你看这个是很奇妙，这是一个神迹啊，这是一个神迹啊。他躺了38年，突然间说，耶稣说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。耶稣为什么不说你起来就走吧？为什么还要拿着他的褥子走？这个是我们可以思想的一件事情了。叫他起来，他立刻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就走了。哦，你看这个就是，这个是配合的很好。今天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环境是什么？你也感觉我这一生也就是这个样子过了吗？也就是话，在这里是。虽然是我们心里面感觉我没有坛子，我不是一个坛子，可是你在你的环境当中也是转啊转啊，也是而且没有什么大的出路，一生也就是如此了。可是耶稣告诉他说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，他就立刻的起来拿着褥子走了。这个配合的非常的好。当作耶稣叫我们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起来？还是我们要犹豫？起初耶稣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他已经在私下说，哦，我没有办法痊愈了，哦，我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可是耶稣叫他说起来，他立刻的就起来，这是一个配合的问题。当作耶稣对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要特别注意，你听到耶稣对你讲什么，你能不能够配合立刻去做，并且他也告诉他要拿你的褥子走。为什么要拿褥子走呢？叫他不要留一条后路在那里，他不要留着，那里的人很多，在那里占一个地方不容易啊，任职的很多嘛，他已经在那里有一个地位了，有一个褥子在那里了，他随时可以躺在那里呀，是不是？他说起来要是走不动的话，他还可以回去躺吗？是不是？他已经躺了38年，已经习惯了吗？他说我起来以后，我要是我不能够走的时候，我再回去躺着。耶稣告诉他不行，你要拿你的褥子起来以后，没有回去的路，不要再去想再回去躺了。你从前要依靠的东西，现在你要把它完全的拿起来，不要再依靠这个东西。今天我们依靠什么？我们在这躺着是什么？耶稣叫我们说，不要再依靠你从前的东西， 拿起来走，不要给他留后路。我们感觉真是好啊，这个人配合的非常好，耶稣和他讲什么他就立刻的去做，照着去做，他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了，他就可以痊愈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会不会感觉我们也是和天天躺在这个褥子上的这个38年的病人一样呢？耶稣叫我们不要依赖那个褥子，不要依靠人的怜悯，那要起来，起来。耶稣给加添给他力量。我们实在是感谢主，在这里时候，耶稣能够叫我们知道他是可信的，是可以依靠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就想到，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？我在这里做一个见证，也许大家可以看得到，也是看到游子吟那一本书的时候，那已经这本书已经发行了差不多将近100多万份了，是吧？就出去看的人很多了。这个封秉成牧师他是做的见证，但是因为他和我是同工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怎么样的奉献做一个传道人。那他北大毕业以后，在这里美国拿到博士，以后在医学院工作，很好。他爱主，他就有一颗心，非常爱主，他有的时候就叫牧师，我们就看他拖着我去探访，不是我拖着他，是他拖着我。他说牧师，这个人要回国了，我们去看他。哦，也我就拖着我去探访。他这颗爱主的心，非常的这个。有一次神一直要呼召他做传道人，那他这心里面就在挣扎，他心里面就说，我把我的工作做完了，我的论文都发表了以后再说。啊，他也是和神也在 交流一下，说讲个条件嘛，啊，说我的工作没做完，我做完了我再奉献嘛。结果有一天他就病倒了，他腰痛的爬不起来，他走路还要爬着，在地下爬的。你看他自己写的，你在游子吟上他写他的奉献，他就自己写了这一段，他爬不起来，而躺在床上，他就在思想是不是神要提醒他还要奉献啊，要完全做主的工啊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刚刚从香港来，她是一个针灸医生，针灸的，所以她就说她有感动，她那一天又感动，她就是说就是要去看她，看她这个姊妹，这是一个姊妹的针灸医生，他的针灸医生的爸爸就说，哎呀，你跟也是学西医的，你是学中医的，你这给他针灸医能不能接受你的医治呢？这个是他说你不要再提了。他的女儿就说，不，我有感动要去，他有生灵的催逼在他心里面。那他的爸爸就打个电话给这个冯牧师，就说那个时候他是冯教授了，就和他讲说，我的女儿想去看你，她是针灸，你怎么样呢？他说，哎，冯教授说，他说我家里面也有人做中医啊，我可以接受的。哦，他就说这样就去了。去了以后，他就给他觉得又给针灸，针灸给他针灸了以后呢， 他是用头皮的扎头皮针，给他扎上几针，他就叫他说起来。他说我站都站不起来，我在爬的，我怎么可以起来呢？他说起来，哎，他就听了，他就站起来了。他说你走，哎呀，就叫他走，哎，他就走了，哎，就这样成了，他起来就可以走了。这个是，我就是说，有的时候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。他在讲这个事情，我是亲身的，在他自己写的这个经历。我是说，有的时候神做工是很奇妙的。他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深深的冯教授深深的就感觉到，神有很清楚的指示他，他可以起来行走做什么。我也在看到他，我亲自看到他，他刚刚信主就到我的教会来，看见他慢慢怎么样的操练，我看到他怎么样的。在主的面前爱主，我看到他怎么样的奉献，我看见了。他在那个时候开始，有一天突然间，这个女的医师，她自己死掉了。她一死的时候，这个冯教授就说：“我要传道。”立刻他就奉献，他完全奉献传道。他奉献传道的时候55岁，今年他已经78岁了，22年了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造就他。在圣经的基础上，我看他在正道方面，我看见他在爱主的深度方面。我常常站在弟兄姐妹的面前，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说你们看啊，这个人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。他不但腰痛，他奉献了，以后他的脑子里头长瘤，脑子全部开出来，把瘤拿掉了，不是恶性的，把脑子开到了，头发剃掉了，来到脑壳打开修理了。以后他的前列腺开刀，我已经退休到圣地亚哥的时候，他包着尿布来带领我们的大专学生退休会。他告诉我，牧师啊，我要包着尿布，我要坐着来讲道。他坐在那里讲道，因为他前列腺刚刚开刀，他就去做。以后他打电话告诉我，他说他的心脏，他要到这是夏威夷去讲道，带领特别聚会。他去的时候突然间心脏不行，那个时候他打电话来给我，他说你的儿子是心脏科医生，我给他给我一个 second opinion。那我就要了他的病历，给我的儿子一看，我儿子说立刻 bypass。 他礼拜天我告诉他了，他礼拜一就 bypass， 心脏全部开刀。我就在想到他一个人的经历，你看他一再的经历到这么大的灾难，一次一次一次，他现在78岁，拖着他一个小箱子全世界讲道。那是哪一个州没有去过？澳大利亚、南非、南美各地方都去，到请他去讲道做见证。神大大的使用他，你看到了没有？耶稣说起来，拿着你的褥子走，拿着褥子走，他就起来，就拿着褥子就走了。可是那一天，我们要知道他得医治了， 以后还要走啊。我看见冯教授他梦着了，还要走啊，走难处多不多啊？有啊，后面还有难处啊，一步一步的要相信啊，要相信啊。我们特别在这里看到那一个是安息日，安息日这个有很多人就在批评他，批评耶稣，这个人不知道谁医治他的，还不知道谁医治他的，以后遇见了耶稣他才知道是耶稣医治了他，所以别人就对耶稣更加的不能够接受，因为他与神同等，因为他们不明白三位一体的神，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是要担当人的罪，要担当人的一切的难处，所以借着这个神迹，我们看见耶稣最后他才，我给这一章叫说阿门篇。阿门篇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叫阿门呢？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在这一篇里面提到的最多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这个就是阿门，阿门 I say unto you，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他是就是阿门。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听见我话就遵守，是已经出世入生了。我们常常说一个基督徒是有两次的生，一次是父母生我们，一次在属灵的生我们，我们能够进入永生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要听，要听耶稣的话，当着耶稣和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要立刻的配合，若不然我们这个美好的机会就失去了。也看见特别是耶稣告诉这个瘫子，不但要起来，还要拿着你的褥子要走，不要再依靠我们过去所依赖的，要完完全全的不把它拿起来，不要留作一条后路。我将来我是走不通的时候，我再回去躺在那里，没有这个机会，不要这个机会。求主今天他的神迹，他的大能也能够在我们身上，叫我们能够配合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我们低头请赖传道为我们祈祷。
请起立，我们来唱回应诗歌。